下午2点钟，我们电话会议正式开始。F 康总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Melody，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年终大盘点企业所得税政策梳理与热点解析的电话会议。若还未准备好会议资料的同行，请前往官网下载。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 Minet 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F 康总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了马艳艳老师作为我们的分享嘉宾，为广大同行梳理讲解相关要点，希望能够对电话之前的各位同行能够有所帮助。今天这场电话会议预计1个半小时，后15分钟左右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他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58。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1058，与 F 康所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马老师了，马老师您这边可以开始了。
OK， 没问题，谢谢 Melody， 大家能听得到吧？好，那我就正式开始。2018年是作为19大的开年之年，政府的税务政策伴随着国际税合并的步伐也是此起彼伏。借 F 康所的宝地和各位同仁分享一下2018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的政策解读，请大家多多指教。我的分享分成两部分，首先呢是政策盘点，第二部分是会员问题解答。全部结束后，我们线上的同事有问题的也可以提供解答。好，那我就正式开讲。第一部分，2018年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大盘点。从政策出具的数量和频率来看，我们一共分成了三类，是流程类、优惠类以及规范类。大家可以看到，优惠类的比例呢占到50%以上，可见咱们政府的减税决心。下面呢，我们针对这些政策一一作为分解。首先是流程类的政策，流程类的政策是在我们放管服的税收大环境下，以及少让纳税人跑马路的目的来出台的。那主要的政策有两点，首先是企业所得税资产损失资料留存备查有关事项的公告，以及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我们先看资产损失类。税总2018年15号公告规定，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扣除资产损失，仅需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表，不用再报送资产损失相关资料。相关资料由企业留存备查，这就是说我们以前的清单申报和专项申报的一些相关的备案程序均被取消。同时税局也强化了留存备查资料的管理要求，对后续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我们大概是在11月份左右，像北京、天津、武汉各地的税局已经陆续开始要求企业提供这些备查资料。备查资料里面的重点呢，首先是这个股权损失。股权损失的损益呢，税局在要求的时候要求提供我们的股权转让合同、工商登记资料、还有评估报告以及计税基础证明。那税局比较关注的点呢，还是我们这个转让定价的合理性，以及我们计税基础是否合规。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国际税已经合并，那原来可能计税它不是管企业所得税，但是计税的专管员呢现在又开始管这个企业所得税，有些问题它可能不是很清楚，那在提供资料和沟通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纳税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那在会议之前呢，也有一些会员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库存商品损失如何做企业所得税扣除处理，需要如何操作，如果没有保险公司的理赔，需要出一份税务鉴定报告然后再去做扣除，是否正确。那根据我们15号文的规定，那2017年这个汇算清缴，那我们损失税前扣除就可以直接填表申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备查的资料有什么要求呢？可以看一下2011年的25号公告，关于存货报废的27条，要求有提供：第一，存货的计税成本确定依据要有；二，存货报废的核销资料情况说明；第三， 涉及赔偿的应当有赔偿情况说明。第四，损失较大的应该有专项的鉴定意见以及法定资质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报告。那就是说，我们在前三项都提供之外，那如果损失较大的还需要有专项的鉴定报告。那怎么就算损失过大比较大呢？根据税局执行的口径，大概是说10%，也就是说我们损失的金额占到该类资产计税成本的10%以上，一定要注意是同类存货资产计税基础的10%。如果超过10%，就必须要提供专项报告了。还有同仁在问，如果企业遇到办公室着火，影响到了其他公司，家具受损，需要购买新的家具，保险公司没有理赔的部分如何扣除？首先，如果是我们内部的资产的毁损的损失，去做税前扣除是没有问题的，相关的要求也是2011年的25号公告。那对于外部的赔偿损失，现在税局也没有统一的观点，主要的分成两派。首先，第一点是说可以税前扣除，但是要有外部的证明，比如说公安、消防、保险与被损单位签订的补偿协议书等等，这是可以扣除。但是也有一些税局认为，外单位损失部分不属于企业资产，赔偿支出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不得税前扣除。我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还是有拉锯空间的，就是说我的这个资产确实是不属于我们公司自己，那我们可以不走资产损失，看看能不能走其他的途径来做税前扣除，这个就需要和主管税局去做沟通。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物流过程中发生的重大损失。物流过程当中的损失，我们的资产还没有入库，然后如何做资产损失申报，这个首先要先判定一下我们这些资产的所有方到底是我方还是销售方或者是客户方。如果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给我们，那我们就可以去做资产扣除。那如果不是，风险和报酬主要还是在对方，那做这个损失的扣除应该是在对方。那对于货物是否可以继续使用，如何产生了鉴定报告的费用，这个是没问题，是可以做税前扣除的，就是正常的鉴定的费用。下面是2018年税总23号公告，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这个办法呢，其中的优惠事项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要求，和资产损失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这样的话，对企业呢的自主合规遵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年2018年都有哪些和企业息息相关的优惠类的政策。第一项是财税2018年51号文，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的部分准予在以后年度结转扣除。2.5%的比例提高到了8%，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税收优惠。同时呢，在以后结转的年度也没有年度的限制，可以一直结转。政策的起始期呢是2018年的1月1号。这是职工教育经费。下面是2018年54号公告，还有46号公告，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优惠政策。这个政策呢，可能对很多企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内部呢也做了一个政策的分析以及行动的计划。这个行动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PPT。内部呢，我们是做了这几步。首先我们会做一个政策的概述解读，然后我们会测算一下节税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规模，以及资产确认的流程，还有就是企业现有的一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包括到最后我们还会有一个部门分工和职责。重要的税收政策 每一个企业可能都要有一定的方案，那我放在这里呢，也是供大家一个参考。那我们看看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2018年1月1号到2020年12月31号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一旦选择不享受，以后年度不得再变更。也就是说，在2018年到2020年这3年的时间，我们采购的或者说自建的固定资产单价不超过500万元的，可以一次性做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那下面这个表呢，就是把我们的资产分成了两类，一类的话是购进的资产，一类的是自行建造的资产。如果是购进的资产，我们享受的时间呢，是以开具发票或者是固定资产到货的时间为准。以分期付款和赊销方式，那就是按到货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的入账时间。除此之外，按照发票开具的时间，发票什么时候开具，我们什么时候做一次性扣除。如果是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以竣工结算的时间为准，作为税前扣除的年度。那留存备查的资料呢，包括购进发票、购进资产的到货说明，也就是验收单或者是交货单、竣工结算情况说明、竣工单、资产记账凭证，我们的资产的入账凭证，以及最最重要的税块差异的台账。关于这个台账，后面有同仁有问题，一会儿我们再具体再说这个怎么操作。那在这个政策运用的时候呢，大家有几点要特别注意。第一点是说，对于短期无法实现盈利的亏损企业，选择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会进一步加大亏损额，但是税法规定的弥补期限有年度限制，该亏损可能无法得到实际的弥补，那实际上其实是减少了我们税前的扣除额。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企业是一个长期亏损的企业，那我们现在一次性把它这个亏损可以加到更大，那超过五年之后这个亏损额其实是不能再弥补，也就作废了，也就浪费了。那到底能不能使用这个政策，我们其实可以在内部做一个调整。第二点，享受定期减免税的企业往往不会选择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尽量将低税率年度费用转至高税率年度，能最大化的享受到减免税优惠，也能减少高税率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达到减少税款的效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这个扣除时间的年份如果税率比以后的税率要低，那其实我们节省的税额就少了，反而是在高税率的年度我们能节省更多的一个税额，倒不如把我们的资产还是按照原来的折旧年度进行分摊。第三点呢，就是文件它是规定说，你一旦选择一种方式，5年之内是不能变更啊，以后是不能变更。这种不能变更是说，对于这种同一个资产，如果说企业有多种资产，不同的资产，我们其实是可以根据企业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方法。 A 资产我可以选择一次性扣除， B 资产可以选择分年扣除，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选择了以后不变即可。所以企业呢，自己呢可能要有一套账，这套账呢就来做一个评估，到底是分年扣除更划算，还是一次性扣除更划算。那刚才说到了这个税块差异，那就有同仁在问，对于固定资产扣除，税务上可以一次性扣除，在会计做账上面需要如何操作，以及风险的应对。那我们是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在2018年购入一辆车，这辆车呢当年呢我们是做了一次性的扣除。那情况一是说，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利润来抵减我们的这个扣除额，那最终呢会形成一个时间性差异， 也就是应纳税所得额的暂时性差异。这个暂时性差异我们会针对它做一项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计提，也就是说在我的所得税费用项下，除了当期所得税还有递延所得税，这个递延所得税每一年都会做相应的调整，直到这个资产最终在会计的账面上计提完它的资产已经折旧，计提完它的折旧，那最终这个暂时性差异消失。同理，第二种情况呢，是说我当期的利润不足以抵减，那我还是会针对我多扣除的部分暂时性差异来计提一笔递延所得税负债。那我不足以抵减的利润当年出现了亏损，亏损的话还要提取一笔递延所得税的资产，然后资产和负债相比看情况，然后计提相应的所得税费用。这种呢其实就是符合我们递延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原则即可。那我们这个税块差异的账务处理是这样，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税块差异的台账，台账呢一定要做好固定资产抵扣的台账，固定资产提前抵扣，企业所得税一定要进行相关的纳税调整，也就是说我们一次性抵扣了，把它做了纳税的调减，那我们原来在账面上已经计提的折扣呢要做相应的纳税调增，这一点千万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是固定资产的政策，我的讲解就到此。下面呢是2018年的64号财税64号文，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的通知。关于这个政策有两个重要的数字，大家可以记一下。首先是80%，其次是2/3，就是我们可以加计的费用呢是按照我们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入委托方的研发费用。那最多加计呢是说你境外研发费用不能超过所有加计费用的2/3，可以加计扣除。这个其实是在给我们以前的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来打补丁，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针对的境内研发，那现在有了境外研发，其实我们的加计扣除的范围是进一步的扩大。那我们在操作层面有哪些注意点呢？就是首先是适用范围，不包括委托境外个人进行的研发活动，一定要注意是要委托境外的公司或单位进行研发才可以抵扣。那如何享受是不需要备案，也是自行享受，资料备查。但是有一个特别的要求是说，我们的委托方也就是境内的这个服务接受方呢，要到科技部门进行技术开发合同的登记。这一点我们在实操当中的话我们是没有实操的先例，大家如果说确实有委托境外企业发生研发的话，要尽快去和科技部门以及税务部门沟通，看这样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实操。最后呢是关联方的一个特殊的要求，假如说我们境内和境外的存在关联关系，那受托方也就是境外方需要向境内方提供它的研发项目费用支出明细情况，其实这个是和境内研发加计扣除的要求是一致的。这是委托境外研发。下面一个政策呢是2018年的45号公告，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弥补年限的公告。自2018年1月1号起，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中小资格的企业，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补，最长结转年限延长到10年。针对部分呢，就是针对的适用范围呢，就是我们的高新以及科技中小。这个申请的话，高新技术企业就不多说了，主要是科技中小企业。科技中小企业的话，每个地方的话都会有科技中小的这个数据库、企业库，大家要及时在这个企业库上面去进行相关的申请啊、年审啊、登记这些手续。那取得这些资质之后，你的这个 弥补的年限才能够从原来的5年内弥补延长到10年弥补。那我们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一个企业它在2018年具备了资格，那就是往前数5年，2013年到2017年，他们的亏损的弥补年限呢就可以按照10年了，分别是2023年到2027年。但是后面他2018年资格到期，19年不具备资格了，那怎么办？前面那5年变成10年，仍然还可以继续实行，也就是说2013年、2017年还是可以按10年的亏损来操作，但是你2018年的亏损结转年限就只能按着普通的规定5年来操作了。然后企业再往后2020年又重新取得了资质，那就再往前数5年，2015年到2019年改成了10年，那原来2018年只能按5年的自动调整为10年。也就是说你这个资质取得年份往前数5年是可以延长到10年的，如果有断年的情况，那就是当年不能够延长，以后再取得的话还可以继续延长。然后再往下看是财税2018年7号文，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以及税总2018年40号文。这个小微企业的这个优惠呢应该是力度非常大的，那原来小微企业的上限的标准是比较低的，我们的年纳税所得额应该是低于20万元的，含20万才能够享受这个小微企业。那根据现在咱们最新的这个上限标准，我们的工业企业年应纳税额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然后其他的企业呢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就可以满足这个小微企业的上限标准了。大家注意一下，这个100万是说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也就是说你的利润经过纳税调整之后的一个应纳税所得额。那有很多企业可能就已经被划入了这个小微企业的范畴之内，那进到这个小微企业的范畴之内，我们能够享受什么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呢？首先我们的优惠的税率是可以按照20%的税率来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还可以在其所得减按50%，也就是说实际的税率可能只有10%。具体的这个计算的方法包括资产总额还有一些收入的要求，在我们这个文里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规定，比如说你要有一个平均值，年初加年末还是年末的截止处，都有具体的计算的标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是小微企业。下面的话是2018年的99号，财税99号文，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简单说，50%的加计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终于有了突破，现在变成了75%的税前加计，从2018年到2020年之间这3年按75%加计，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的税前摊销。加计扣除的范围，这个是和之前的范围应该基本上是一致的，一共呢是这6大项的费用。然后需要注意的就是其他的相关费用，此项费用总额不能超过加计扣除研发总额的10%，这有一个封闭。那我们在做加计扣除申请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事项的话就是75%这个加计还是18年到2020年之间有效。然后科技、财政和税务部门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我们有很多地方做研发加计扣除需要去做科技部门去做这个认定啊审核，那以后的话应该他们都是内部后台共享信息，免去我们纳税人一套资料报送多个部门的繁琐。 还有呢，就是财政部门要建立这个信息共享机制。财政部门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加计扣除如果取得了财政收入，取得财政收入的这些研发项目是不能够做加计扣除的。那在这一点上面的话，如果财政和税务他们信息共享之后，那肯定会对这一点要进行一个稽核。那企业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申报的这个研发项目一定要和你的财政可能一些优惠的项目啊之间不能有任何的这个联系。对，因为企业有的时候可能相关的一些项目，有一些子项目呀、A 项目和 B 项目名字很相像，或者是这个让人一下子没办法识别的，那可能都会造成这种信息共享会产生一定的风险。还有就是创意设计活动发生的相关费用可以加计扣除，失败的研发活动也可以作为加计扣除来享受。加计扣除也是自行享受，资料是留存备查。像以下是有一个加计的负面的一个清单，这个负面的清单是说哪些行业不能享受加计扣除。烟草，然后房地产、娱乐，这都是我们一般的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不能够在加计扣除的范畴之内。还有呢，就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还有餐饮业，这些呢都不能够享受加计扣除。哪些活动不适用于加计扣除呢？这个可以跟大家过一下，因为每年其实加计扣除的这个科技部门的认定都是这几点的一个关键都是关注这几点。首先的话是企业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我们的产品每年可能都有一些迭代的开发，2.0 到 3.0 到不断的升级开发，那这项目的话常规性的升级是不能够做研发加计的。当然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企业也多次向这个工信部啊，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部门，然后提出来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们的研发其实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过程，迭代的开发的话如果不能做加计，其实在无形当中其实是对这个企业研发是有一定的一个限制作用的，希望以后这个政策能有一些变化吧。还有呢，就是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如采用公开的新工艺、公开的这个产品装置，这个大家都了解的。第三个是企业在商品化和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这一点的话其实不只是技术支持活动了，有的时候就是你的研发产品以后你在商品化，然后对客户那边进行了一个实施开发的成本也不能作为研发加计的一个范畴。还有再往下就是注意的就是这个市场调查研究，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互联网企业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新兴行业吧，我们可能在做研发之前的话会有很多市场调研，然后市场的分析啊，用户的分析，这些费用的话在研发加计里面是不能够加计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科学艺术活动、人文活动是不能够做的，只有自然科学相关的活动才能够做研发加计扣除。在这里有同仁在问，企业2018年1月1号之前形成的无形资产研发支出，在上述期间可否按照175%的税前摊销？这个问题答案是说可以，文件对无形资产的形成时间并未做限制，仅对优惠期间有规定。2018年1月1号之前形成的无形资产，只要没有摊销完，那在这个3年的期间的摊销额是可以按照175%的税前扣除的。而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是，加速折旧情况下加计扣除金额如何确定？这个呢是在2017年的40号文里面有第三条第二款是有相关的规定，是说企业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符合税法规定且选择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在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时，就税前扣除的折旧部分计算加计扣除。也就是说我们的加计扣除的 基数不是以会计上面折旧的金额来算，而是以我们税前扣除折旧的金额来算。那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那如果严格按这个文来看的话，那我就可以一次性费用进行加计了。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如果甲企业2018年12月份新购进一台专门用于研发的设备，固定资产入账价值是300万，折旧年限为10年，那一次性税前扣除加计扣除额就是300万乘以175%，可以做加计。当然在会计上面还是按着它原来的折旧期限30万一年。2020年之后能不能够做 75%， 那就到时候看政策了。还有呢，就是缩短折旧年限加计扣除，加速折旧情况下加计扣除额的确定。假设税法折旧年限缩短为6年，那会计折旧仍然是30万，税法折旧是每年50万，那么我们在这6年的时间，我们是可以对税前扣除的50万折旧额进行加计扣除的。那后面4年时间，会计上继续还要把没有折旧的继续折旧完，那4年呢，我们要注意，要继续做纳税调增。这前面呢，就是所有的优惠政策的具体规定。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就是规范类政策。规范类政策呢，是有两个政策，第一个是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公告，2018年税总28号公告。因为在以前我们的所得税法以及实施条例当中，一直都没有对税前扣除凭证做出系统的规定和具体解释。我们日常的管理中呢，也存在着就是征纳双方认知存在分歧的情况。为了加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规范执法，优化营商，税总制定了本办法。这个办法最核心的变化就是从以票控税向实质课税的一个转变。首先，发票不是唯一的税前扣除凭证，还有其他的一些单据可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不以发票为税前扣除凭证的情况，以列举的方式告知纳税人哪些情况下可以以其他的凭证进行税前扣除。缺失发票凭证如何税前扣除？在缺失或者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面应该如何操作？办法当中也有详细的解释。那我们看一下到底税前扣除凭证的要求是什么。在28号公告里面，对于凭证的要求给了几点遵循的原则。第一是真实性，税前扣除凭证反映的是经济业务真实且支出已经实际发生交易的真实性。第二，合法性，税前扣除凭证的形式来源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我们的发票，我们的各类的行政收据以及其他的所有的这些凭据要具有合法性。第三，关联性，税前扣除凭证与其反映的支出相关联且有证明力，相关的证明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支出是和我们生产经营相关的。那遵循这三个原则，28号文里面还写明了政策的生效时间是从2018年的7月1号起实行。那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这个不是按照一个整个年度，就是1月1号开始实行。那我们前面6月30号之前的凭证，那还是基本上还是要沿用于旧的最严格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是要以发票为准。但是7月1号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适用于我们新的这个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以内部凭证来作为我税前扣除的依据。还有呢，就是适用的范围，适用的范围呢主要是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都可以使用，但是要注意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只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那后厨凭证的类型分成这几种，首先是外部凭证，外部凭证呢包括不限于发票，包括纸质发票、电子发票、均和财政票据、完税凭证、收款凭证、分割单。收款凭证和分割单呢，尤其是分割单，应该是第一次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正式的税法细则里面。第二是内部凭证，内部凭证是企业自制于用于成本、费用、损失及其他支出核算的会计原始凭证。内部凭证的前置和使用应当符合国家会计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比如工资表。其实工资表我们多年也一直在使用了，内部凭证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我们后面也会说到，要用来证明业务真实性的资料，也就是备查的资料。备查资料都包括我们的合同协议、收付款的凭证、运输单据、出库单据、验收单等等。简言之呢，就是说我外部的凭证发票可以作为我税前扣除，那如果没有发票，我们这些其他的证明业务真实性的资料成为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然后也能证明我业务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那同样可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那有同仁在问说，这些都可以形成凭证，那处理这些凭证中会遇到哪些风险？我们首先先明确一下，就是我们的28号文明确，发票不再是税前扣除的唯一凭证。但是如果我们发生的是增值税应税项目的支出，还是要取得发票作为有效扣除的凭证，这点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如果发生的是非应税项目的支出，没有强行的要求一定要取得发票。那哪些可以成为凭证呢？还是刚才说的那三个原则：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在28号公告当中还提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企业在取得、在换开、补开发票的时候，因为对方的各种原因，然后导致无法补开、换开发票的，企业可以以以下的资料，以一些资料证明我支出的真实性，然后来进行税前扣除。比如说，首先是我对方的工商注销、机构撤销的证明材料，第二呢，相关的合同，第三，必须是采取非现金方式支付的付款凭证，第四呢，是货物运输的证明材料，出入，第五是出入库内部凭证，第六，企业会计核算记录以及其他资料。这些相关的资料都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我这项业务支出的真实性。那在税总28号里面，28号公告里头还讲到了我们税前扣除凭证的这个扣除的年限。这扣除的年限呢，总体说来是有三条关键信息，就是我们企业应当在当年度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汇算清缴结束期前取得汇算清缴扣除凭证，逾期未取得税前扣除凭证的，应主动做纳税调整。也就是说，我在18年发生的费用，我最迟取得发票的时间应该是在18年汇算清缴的截止期，也就是2019年的5月31号之前。如果在这个之前我能取得发票，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取得，原则上我们是要做纳税调整的。第二点呢，企业以前年度应当取得、未取得，且相应支出在该年度没有税前扣除的，在以后年度取得，相应支出可以追补至该支出发生年度税前扣除，但追补年限不得超过5年。我2018年的汇算清缴，2019年5月31号之前没有取得，我就做纳税调增。假如说我2019年的7月份我取得了这个发票，那我就可以去做相应的重新申报，2018年。继续享受这个扣除，追补的年限呢是5年。第三项， 如果被税务机关发现应取得而未取得合法有效凭证的，企业必须在60日之内取得税前扣除的凭证。超过60天，即使取得了合法有效凭证，也将无法税前扣除。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说我2018年5月31号之前没取得发票，但是呢，我还是做了税前扣除，那2019年7月份的时候，税局来检查，然后要求我提供这发票，我必须在60日之内提供了这个发票。如果能提供的话 ，OK， 那我18年还是继续可以扣除的，但是要补缴一个滞纳金。我们一会儿会告诉大家，就是为什么会补缴这个滞纳金。那如果我在60日之内没有提供出来发票，那2018年就不能够再做这个相应的扣除，我就要去补缴税款以及相关的滞纳金了。在之后呢，我们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导图，就是说我会在清缴期间取得的发票，那就不需要做纳税调整。如果没有必须要提供真实的证明材料，那也可以做纳税扣除。但是如果还是没有的话，那我就不能够在当年扣除。如果在当年扣除了，未来5年之内补开、换开或者提供真实性的证明材料，可以追溯进行扣除。那汇算清缴期后，税务机关发现60日内补开、换开，并且我提供了真实性的证明材料，那税务局会接受我在当期进行扣除，但是呢，我要补缴一个滞纳金。这个原因在于，税务局认为你现在拿到，即使你拿到这个发票，你必须是先去交，把这个税先交上，然后再去申请退税。但是呢，你没有交这个税，你是直接把它扣除了，那你其实是占用了国家的税款资金，那税局可能就会对你进行一个滞纳金的一个处理。那你要是60日之内还没有提供这个发票，就是连税款你也要补交上去，同时缴纳滞纳金了。后面呢，我们是举了几个关于利息支出的例子，大家可以就是详细的看一下，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这个利息呢，因为比较有代表性，我们一般的利息都是按季度、按年进行扣除、进行计提、进行这些相关的处理。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取得发票的时间呢，可能不会那么及时，比如有的时候可能1年到期，到期才能取得，或者3年到期才能取得。那在这不同的情况之下，我在当年怎么样进行这个税前扣除呢？我们都举了一些相关的这个例子和具体的操作办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呢，就是税前扣除凭证的要求。下面最后一个政策呢，是税总2018年52号公告，是关于责任保险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公告。这个应该是政策，应该是很多年前可能大家都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了。那终于呢，是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就在应该就是上周吧，然后就出具了这个政策。那这个政策呢，就是说我们企业购买的这个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等责任保险，可以在税前进行扣除，从2018年1月1号开始。这个公告明确呢，企业参加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等责任保险，按照规定缴纳的保险费，准予在税前进行扣除。也就是说，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进行一个相关的这个保险费用的一个实际扣除呢，也是可以在企业所得税之前作为那个扣除，不用再做像以前一样再做纳税的一个调整了。这个也是一个相关的一个税收的优惠。上面呢，就是我们2018年的主要的企业所得税政策的一个梳理。那第二部分呢，是针对一些同仁提出来的典型问题，我做一个一一做一个回复。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软件退税用作费用抵扣， 那这块研发费用是否还可以加计扣除？答案肯定是否。我软件退税呢，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中从收入总额减除了。如果作为了不征税收入，那你的费用你不仅不能加计扣除，你的这个研发，你的这个就是本身发生的这个研发费用，你也要做纳税调增。就说你不仅你不能加计扣除享受，而且你原本的费用也要做纳税调增。当然了，这个税法的规定呢是说你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那你如果说你想享受这个加计扣除，你算了一套账出来，我觉得加计应该是更划算的。那也我觉得也行，那你就是这个软件退税的收入就不能作为不征税收入了，而要作为应税收入，然后在报表上面列示。那你如果放弃了不征税收入，作为征税收入履行了纳税义务，那么对应的研发支出是可以税前扣除的，可以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这个就需要企业可能自己做一下测算，因为这个从单纯从这个税负还有就是利润率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作为研发加计扣除是更划算的，但是可能从现金流或者一些其他的方面考虑，就是要综合评估一下。然后第二个是这个福利费，福利费应该如何划分？可以作为税前扣除，企业所得税扣除凭证会有哪些注意事项？税局审查重点关注哪些点？以及日常管理的一些办法。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这个福利费它都要取得哪些凭证？就是我们支付的这些福利费购买呢，应该是取得发票，因为它是属于增值税的应税劳务或者货物，都应该提供这个发票作为支付凭证的。那如果是内设的福利部门购买的一些比如说我们食堂啊，或者一些什么那个公共福利的设施，那这个发生的费用的话，也可以作为一个内部的凭证也可以用。还有呢，就是自行发放的各种的补贴，房主降温费、困难补助费呀、然后一些食堂经费补贴、丧葬抚恤、安家、探亲假、路费等等，这些应该是自制原始凭证，也可以做税前扣除的。但是税局呢，审查福利费税前扣除是否规范，一般是关注底下几个方面。第一呢，要单独设置账册核算，有一个福利费的单独的一个核算。然后第二的话是支出是否符合开支范围，这个要依据就是税总相提供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以及我们企业内部的一些规则，然后要有相应的这个开支范围的一些符合这个相关的要求。第三呢，是说我要是在工资总额的14%限额内扣除，这个的话是工资还有之前的我们应该是三项经费，就是我的那个福利费14%，然后教育经费的话2.5%，现在变成8%，还有工会经费2%，这都是有限额扣除的要求的。第四的话是有没有首先冲减以前年度结余的应付职工福利费，结余金额是否改变用处，这可能是针对以前的时候，可能很多企业都会提前的把它这个做一些计提。那计提了之后的话，你首先要把那个计提的先把它冲减了，而同时呢，计提的那部分费用是不能够改变用处的。第五的话是税前扣除限额的工资总额是否合理，这个工资总额呢，还有包括的具体的这个范围是在2009年的3号文里面是有明确的列示，哪些是可以作为工资薪金的基数来进行计算。如果工资薪金的基数算错了，那你那个14%的限额也就错了。最后是说列支的职工福利费是否是合理的、真实的，还有合法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税前扣除凭证的一个要求了。再往下看是我们的这个私车公用以及工资外补助、餐补、车补能否税前扣除。私车公用呢，很多企业可能都会有，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在税前进行扣除呢？应该要满足几个条件。首先的话，这个私车公用，那企业和员工要签订相关的租赁合同，约定使用员工个人车辆发生的相关费用由企业承担，若无偿使用，但费用在企业列支就会产生税收风险。第二，企业 租赁员工车辆的租金支出和承担的费用应当取得发票，那就是员工要去税局去代开出租收入的这个相关的租赁发票，那公司才能够在税前扣除。第三的话是费用支出属于企业使用汽车发生的费用，如果是由该员工个人负担的费用，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企业如果你发生车辆如果发生了一些相关的汽油费、过路过桥费、停车费，都是属于可能为公司去办理这些事项然后发生的费用，那你可以做税前扣除。但是和车辆本身相关的费用，比如车辆保险费、维修费、购置税、折旧等等，因为这个是和资产的属性相关，那资产其实是不属于公司的，是属于个人的，那你这个资产发生的这些相关的费用，那肯定是不能够做税前扣除的。所以总体来说呢，就是如果想私车公用在税前扣除，首先企业和公司要企业和员工要签订租赁合同，第二员工要去代开发票，第三还有一个费用类别，汽油费、过路费、过桥费、停车费可以，但是其他的保险费、维修费、折旧是不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公司内的补助、餐补、车补能否税前扣除。这个的话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这个公司内的补助是不是属于合理的工资薪金，那它是可以做工资薪金然后做税前扣除呢。大家注意，如果做工资薪金的话，就是要需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那有些比如说我们出差的一些差旅补助还有一些其他的补助，这个是符合各地的这个免个税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我们是可以作为差旅费然后在这个税前扣除的。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跟个税的一个联系，因为这些餐补啊、车补啊，还有包括一会儿要说到的这个通讯费，这个税前扣除其实是和个税和企业所得税都是有相关联的关系的，如何处理的话，两税达成一个统一。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到了这个企业通讯费能否税前扣除。那我们各地其实对通讯费当地的话有一些不同的政策，有的地方呢是有一个限额，就是你可以扣除，在税前扣除然后给到员工，然后可能300啊500啊都可以。但是有的地方直接就是说不行，这个你要么呢就是并入工资收入，要么呢就是以公司的委托收款，而且号码呢要归公司所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做税前扣除。然后我们总结了一下，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通讯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号码是属于公司抬头公司所有，然后发票呢也是公司抬头，那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就是属于公务支出，可以列支进行税前扣除。但是如果号码是归属到个人，那你无论是报销还是发卡发这个充值卡还是什么情况，一般情况下的话还是要和固定的工资薪金然后一起来作为这个工资薪金类税前扣除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然后有的地方可能说是可以进到这个福利费，但是进福利费来做核算的话确实要是比较慎重一些。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说关于薪酬方面有哪些是可以扣除的。薪酬方面的话是我们首先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企业所得税法的这个实施条例，就到底是什么样是工资薪金。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福利税它是以工资薪金14%然后作为限额扣除，那什么样的是工资薪金呢？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每一个纳税年度支付给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所有的现金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员工任职或者受雇相关的其他支出。也就是说我给到员工的现金形式的属于工资，非现金形式的可以识别的可以分割的，那也属于工资薪金的范畴之内。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员工的定义呢，就是包括我所有的跟我签订劳动合同的在职的员工以及临时工，还有一些劳务其他 他的这些都属于我工资薪金的相关的这个核算的范围之内。那我们工资薪金是怎么样就算是合理的呢？合理的工资薪金呢，是说我企业按照股东大会、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或者相关的管理机构制定的工资薪金制度发放给员工的工资和薪金。一共呢是给了几个分辨的原则，我不一一说了，最主要的话应该是第四条和第五条。第四条的话就是对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已经依法履行了代付代表个税的义务。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个人不管是我的工资呀还是我的补助，我们其实企业税和个税是相统一的，二者之间是有内在的联系性的。还有呢就是第五条，有关工资薪金的安排不以减少或逃避税款为目的。这句话呢其实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兜底的一个条款，就是说我在给员工安排这个薪金的时候，我的目的不能是以逃避税款为目的，以我的合法形式掩盖我的非法目的，这种的话其实税局是可以去做相应的调整的。我们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企业的话，那个会有一些自由职业者，然后他们可能会从公司，他从一方面呢和公司会有劳动的合同，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还可以拿一些劳务的报酬。劳务报酬呢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按次来征税，可能有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税率给他报很多。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就要说明，那你提供的劳动服务和你的劳务服务有什么区别，都是跟公司来发生的。然后为什么劳动就需要按照这个最高税率45%来缴税，那劳务呢我们都知道还是可以按次有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税率要求，还可以打一个8折。那这种的话就是可能就属于我们说的第五种情况，就是有关工资薪金的安排是以减少和逃避税款为目的的，就是一定还有它的商业实质，然后不要被税局在这方面进行这个发现问题进行筛选。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薪酬扣除的这个时间点以及股份支付然后扣除的时间点。薪酬支付呢，就是我们很多企业呢可能在年底的时候会有一次性计提这个奖金，因为月薪呢每次都是肯定都是随月发生的了，这里应该问题在税前扣除问题都不大。那我们一次计提的这些奖金，它的支付时间其实有的时候是不确定的。那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做税前扣除呢？那现在税局的一个执行口径就是说，你如果是在4年汇算清奖期内5月31号之前发放，可以税前扣除；如果截止到4年5月31号之前还没有发放，那你就不能够进行税前扣除，要进行纳税调增。这个是针对就是现金部分呢，有一个531的一个要求。在之前呢你就可以作为一个税前扣除来抵扣你的成本，那如果是之后再发的这个工资呢就不能够做税前扣除了。然后第二点是这个股份支付。股份支付的话，因为是根据国税总局的这个2012年的18号公告，股份支付呢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它股权激励计划实行之后它立即可以行权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实行之后需要一定的服务年限，要达到相应的业绩条件才能够行权的。这两种情况其实它扣除的时间要求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第一个，它立即可以行权，立即行权时就可以根据实际行权时该股票的公允价格和它行权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数量来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在税前进行扣除。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立马可以行权了，那你当年就可以扣除。然后你的这个计税的基础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行权的这个股票的公允价格和你行权价格之间的差，也就是你的收益部分，个人的收益部分就可以直接在当年扣除。那更多的情况呢，是说我这个激励计划实施之后呀，需要员工进行一定的服务年限，或者是要达到一定的业绩条件，这个时间呢叫等待期，我们就是说 vested period。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在税法上面它是不能够做 相应的这个扣除的，必须是在他可行权的时候才能做税前的扣除。这个其实有点像就是权责发生制和这个现金收付制的一个区别。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授予时候我们已经拿到这个期权了，拿到这个期权之后，其实在会计上我可能有一个估值的模型，我就可以按照这个估值模型最后得出来的一个费用在公司薪金列入公司薪金就可以做这个费用的一个扣除。但是呢，我税法上呢必须是说你已经确认可以行权了，这个股票这个期权已经确认可以归到你了，你是可以已经拿到了，那我才能作为我的工资薪金的费用在税前进行扣除。这个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授予的时候是不能够做税前扣除的，是在可行权的时候才做税前扣除。这个其实还是和个税个人所得税是保持一致的。我们知道就是员工的个税的这个股票的这个股份支付这一块的话，我的个税的话其实是授予我的时候我是不用缴税的，只有到我行权的时候，我真正拿到这个收益了，我行权之后按照这个公允价值和我的行权价之间的收益我来缴纳这个个税的时候，那我才需要去缴个税。那企业所得税其实和它的口径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个是股份支付。那最后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资产减值，税务局对企业有什么样的要求。资产减值呢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各类各的各种的这个准备金支出，比如说一般企业的啊，就是有什么应收账款呀，还有我的那个存货低价准备、工资欠抵押准备、各种的这种低价准备，还有就是我的坏账准备。这种的话我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的时候其实是不能够扣除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当然了，这个只是一个就是包括坏账准备资产减值，这个是一个时间性差异，我们还是要在会计上面处理为它的一个一年所得税资产的。那什么样的这个准备金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呢？那只有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比如说我们的银行、金融企业还有保险公司一些这些证券行业，他们因为他们这个核定的这个准备金支出其实是国家人民银行还有一些财政对他们的要求，就要求他们要把这个准备金支出可能要做一个相应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管理。那这种准备金支出其实是在当年是可以做税前扣除的。除了这些企业，除了这些类型的企业，其他的企业发生了资产减值，那在提取准备金的当年是不能够做税前扣除的。什么时候做税前扣除呢？只有我资产损失实际发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开篇的时候讲的那一部分，我真正的我的这个资产损失已经发生了，我可以证明我这个账款是已经收不回来了，我应收账款账龄已经超过了3年，然后客户也已经跑了，然后也关门了、破产了，那我确实收不回来了。OK， 那我就可以做这个坏账损失的这个相关的申报，在此之前，那就不能够做税前扣除。对，行，那基本上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些，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可以提出来，谢谢。
非常感谢马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相信通过他的分享呢，也会给各位同行在实际操作上会提供一些启发与帮助。那么大家如果有更进一步需要了解和沟通的部分，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58，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转1058与 S Consult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那么在等待同行电话接入之前呢，我这边线上有收到一个会员的带来问题，相信各位同行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就把问题先描述一遍。问题如下，我公司租用办公室，比如房东给我开具专用发票（括号房租、物业费、水电费等）（括号 我公司将办公室的一部分转租给我的关联公司，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给对方开分割单吗？还是仍然需要开具专用发票？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开专用发票给我的关联公司的。那么问题描述就是刚才那样子的，然后麻烦马老师这边解答一下。
哎，好的，谢谢 Melody。 是这样，就是我们收到的专用发票是房租里面是含了物业和水电，是吗 Melody？
哎，对的。
OK， 行，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在实务当中的话，我们分割单的这个使用仅限于我们的这些水电物业无法就是分割开来的这些服务，就是如果说是房租类的，比如说我是租房然后发生的这些费用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分割开的，比如说按工位啊或者按房间平米啊，只要是能分割开的，那我就应该给它按单独来开具发票，这样做税前扣除更为合理。但是不能分割开的，比如说我整体的这个水电费，我们知道这个水电费你只能就是按比例自己去比一个数据把它分开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理解是可以开分割单，这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这个可能要分开看，就是房租物业能把它区分开的还是开发票比较稳妥，而且要开出来相应的这个服务，就是是租赁服务还是物业服务是不一样的。那水电费这一块然后是可以提供一个分割单，然后让关联公司进行税前扣除的。好，谢谢。
好，那这边感谢马老师对第一个单位问题的解答。那么我这边还有第二个单位问题，然后问题如下。单位与客户之间产生的收入，但因非正常因素导致需要赔偿给客户，要进营业外支出，那么赔偿部分是否可以做税前扣除？如果可以的话，那么需要准备哪些资料呢？
是这样，我们和客户或者是供应商之间，因为我们的合作的事项、我们的交易事项、合同事项，然后发生了一些纠纷。然后纠纷之后的话，针对这个事项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我刚做出的这个违约的赔偿，我理解它其实是和我们的生产经营是直接相关的，而且呢也是可能也是经常出现的，然后能够证明它的这个，只要能证明它的一个真实性，比如说我们有实际的这个违约合同，还有呢就是包括法院的判决，还有一些我的支付的这个凭据，只要能证明它的真实性，那我就觉得应该是可以做税前扣除的。就是我刚才也说，税前扣除的凭证它的要求呢就是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那首先真实性有合同、有判决，然后有支出的凭证，然后第二的话合法性，就是我这个操作的话可能不是因为我违反了国家的法律，然后其实还是合法的，因为是一个纯商业的一个操作。然后第三个情况的话是说我的关联性，因为它是我和生产经营相关的，是和我日常的这个交易相关的，那就可以做税前的扣除。对，
好，那么这边先感谢马老师，也感谢您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交流与分享，那么相信对参会会员呢也有一定的帮助。那如果我们的会员暂时在线上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呢，那么本次电话会议就先到这边先结束，然后TPT 最后呢也有咱们马老师的联系方式，如果会后大家有其他问题的话，也希望咱们的会员再与咱们这边再联系。那么也再次感谢马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也感谢电话前同行的参与。那么本次会议就到这边先结束，我是 Melody， 我们下期再见。谢谢马老师，
谢谢 Melody， 再见，
拜拜。
再见。